李靖带着葛玄静、鲍玄明三个人来到彩虹谷，刚一到谷门这儿，就展开了一场激战。有一个大紫胖子使红毛宝刀，把黑白无常给消灭了。这大胖子也没报名，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呢，发现跟苦狼还挺熟悉，怎么个关系不清楚。这大胖子解决了黑白无常，转身走了。正在这时，又出现一个人，叫八不登空草上飞江坏，这个老东西比秃尾巴狗还横，跟李靖话不投机，是当场动手。这李靖啊，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，没到外边闯荡过，可以说这是头一次啊。李靖是大师身威，试一试老师教的能耐，自己究竟怎么样。他这腾蛇剑可太厉害了，也就是十个回合左右，就听见噗的一声，江焕惨嚎一声，是仰面摔倒，血流如注，这一宝剑就扎了个透心凉啊。俩老道在后头一看，竖大指称赞，行，李公子真是武艺超群，出手如电，好快的剑法。李靖笑着冲他们点点头，走，说着话往里走。就在这时，在山石喇子后头又转身出了一人，站住，走得了吗？说得轻巧。又来了。李靖三人是停身站住，再看来的这个主，文质彬彬，长得细条条的身材，看年纪在50多岁，黄白面皮，三绺黑胡，头戴如巾，身穿葛布袍，圆领大袖，腰系丝绦，背背宝剑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。这是在这儿遇上，这在街上遇上，就是个读书人或者是教书的老先生。就见这个主来到死者的近前，看了看黑白无常，又看了看刚死的江焕，用手点指，自言自语，怎么样，平时吹五吹六，觉着自己不含糊，到了关键的时候没用了吧，把自己断送了吧，啊呸，早就该死，活着也是人间的祸害。看这样的不但不同情，还凭解恨。李靖看罢多时，报万当兄，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？先甭问我，你就是李靖李药师吗？正是在下。您呢？我嘛，有个小小的绰号，江湖上都管我叫罗刹书生，我姓华，我叫华世杰。华世杰，李靖想起来了，当初跟贺无魂老师学艺之时，绝命书生就跟他讲过，说我呀，一共师兄弟两个人，我还有个师弟，他就叫华世杰，我叫绝命书生，他叫罗刹书生，将来有一天见着面要多亲多近。哎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遇上了。李靖心里纳闷啊，这是我亲师叔，怎么在彩虹谷，怎么到了半月山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这满腹的狐疑啊。李靖听完之后赶紧倒身下拜，师叔在上，侄儿叩拜师叔。起来起来起来吧，你口称师叔是怎么论的？是我老师告诉我的。你老师谁呀？ 绝命书生贺无魂。哎呦，哦，贺无魂那是我师兄啊，闹了半天是你的师父。正是，我跟我老师学艺多年呢，我的能耐大部分都是老师传授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李靖啊，起来起来吧。哎，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师叔啊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莫非你也是半月山庄的人不成吗？李靖啊，不必多问了，知道的事儿太多，没有好处。你说我是半月山庄的人，我就是；你说我不是，就不是。李靖，我来问你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师叔荣炳，侄儿这次来要缉拿一个人呢，此人名叫冷飞霜。这冷飞霜冒名顶替冷飞雪盗采花，伤死无数的人命啊。这个人为祸不浅，作恶多端，因此我要把他缉拿归案，为绿林或者老百姓除去一害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李靖啊，你想过没想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半月山庄啊。慢说是你，就是比你强多十倍的人也望而却步，有来而无回啊。孩子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看在你我是叔侄的份上，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回去吧，走吧。幸好这个地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要有第二个人，我也不敢跟你说这番话呀。孩儿啊，逃命去吧。师叔啊，恕晚辈直言，我不怕死，怕我就不来，来了我就不怕。练武的人为民除害啊，哪有不流血的，哪有不担风险的，哪有不受点苦头的。我既然受老师的真传，就理应该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师叔啊，您不要劝了，我决心已定，是飞进半月山庄，不抓住这个女魔头是绝不罢休。在您之前呢，有不少人都劝我，我全都没听，请师叔原谅。哎，孩儿啊，怎么说呢，既然你忠言逆耳，我也没别的可说的。总之呢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咱们叔侄也不能动手翻脸呢。算了，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了。罗刹书生说完了，身形晃动，躲在石拉的后头，再找是踪迹不见。哎，还真行，还真给了个面。李靖把手一挥，前进，带着两个老道士继续进发，就进了彩虹谷了。走着走着有点蒙灯转向，赶紧把那张图拿出来，按着图一查，对，走的没错。哦，再往前走可能就是彩虹谷。果不其然，走了五六里地，来到一个山洞的前面，山壁上有三个大字，彩虹谷。好，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了。俩老道就说，李公子啊，我们怀疑我们的王子窦元皇在这个地方，咱无论如何得到里边去看看，那是自然。说着话，李靖在头前引路，两个老道后边跟随，就进了洞了。这洞啊，是半天然半人工，经过人工的开凿，这里边高了下能有五六丈，方圆这地方可不小，左一道沟，右一道岔，不知通到什么地方。越走越宽敞，越走越明亮，到了里边俨然就是一座大厅堂，又好像是一座宫殿。 粗的大蜡在里边点着30多支啊，借着四壁返回来的光辉是五光十色，光彩夺目，好漂亮的宫殿。再往四周这壁上一看，这天然的有钟乳石，有各种壁画，你怎么看怎么像人，怎么看怎么像牲畜，真是巧夺天工，天上的人间呐、啊！哎呀，真是神仙洞府啊！突然发现脚下躺着四个人，李靖吓得倒退了两步，一瞅，四名白衣少女，身旁都放着长剑。再往脖子上看，脖子上都有窟窿，正往外冒血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。看这意思，刚死。李靖和两位道爷闪目往周围观看，没人啊，这谁干的？真是莫名其妙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一个声音，唰，四名白衣少女一字排开，是站在面前，声息皆无，就好像幽灵相似。哎呦，这白衣少女个儿都一般高，穿的都是一身白，每人掌中一把短剑，长得这模样几乎也是一个人，年纪都不超过20岁，但是一举一动发现功底深厚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。李靖看罢心说话，这半月山庄果然不俗啊，难怪郝明月老前辈、太平和尚以及我认识这些人都苦苦地劝我呀，这地方真是高人辈出，我更要多加谨慎。就见这四名白衣少女当中有个头看了看躺着那四个白衣少女，就一皱眉，呀，莫非是尔等杀了我的姐妹？哎，你冤枉了好人，他们自己死的啊！呸，胡说八道，竟敢闯彩虹谷，到了我们这地儿，大概你是有来无回呀、啊！姐妹们，上上刷刷刷，四把短剑光华闪烁，过来把李靖就困在正中。李靖能怕他们吗？晃动腾蛇剑，一伸手就是回天八剑，他这宝剑太厉害了，但见剑芒暴涨，有风雷之声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宝剑三晃就撂倒下仨，你说太快了，剩下一个是转身便跑。李靖压剑要追，正在这时头顶上有人说话了，妈，何方来的匹夫跑到洞里造次，老朽到了。李靖心说这人在哪儿，站住，抬头观看，两位道爷鲍玄明、葛全庆各拉宝剑，也定睛查看，看了半天没人。李靖就问，朋友你在哪儿呢？是英雄你露露面，你躲躲藏藏是何用意啊？哎，露露面好吗？来了，哼哼，唰，不知从什么地方跳下一个老头挡住李靖。跑的那个白衣少女来到老头近前，趴到耳边做了汇报，老头一瞪眼，没用的东西，退了下去。那个侥幸活着的白衣少女转身走了。李靖借着灯光打量这老头，哎呀，一瞅这年岁可不小了，长得骨瘦如柴，细马长条，是个大个。 因为年纪高迈了，多少点弓背，哎，有点水蛇腰。他本人不是，就是上了岁数的关系。尽管如此，二目如电，这脸上红扑扑的起包色，两道大抹子眉，通关鼻梁，鲶鱼嘴，可下一步隐然散满千金，身穿着蟹青色一身衣服，背背长剑，钉子步往那一站，是一团的锐气。你看这老年人到了这个岁数，身子骨还这么硬朗，说明有一定的功夫。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强身健体的方法，要经常活动，经常练武，练对了路，那的确是有好处的。李靖看罢多时，用手一指，呔，老匹夫报上名来。有这个必要吗？看小伙子你这个蛮横的劲儿，你是李靖的，来。李靖啊，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，小小的年纪竟敢来到半月山庄闯彩虹谷进宝洞，你是活腻歪了。你知道你待这地儿叫什么地儿吗？叫什么地儿？这个洞里边叫储秀宫啊。你到了哪儿你都不清楚。李靖啊，肯定你是有来而无回，你相信吗？少说废话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我不抓住冷飞霜是绝不罢休。召见。李靖刚要伸手，道爷葛玄静从后边飞身跳过来了。李公子，妈，道爷什么事儿？你太累了，一进彩虹谷全是你的事儿了，贫道待的手脚都刺痒，这一阵交给我吧。李靖一听也好，别光显示自己呀，利用这个机会也喘口气儿。李靖提宝剑转身躲在一旁，再看葛道爷手提宝剑来到这老头的近前，无量天尊，老匹夫可认识贫道？就见这老头眯缝着眼看了看，认识，认识，药王庙的，你还有个绰号叫八不登空云中雁呢、你不就是葛玄静吗？后边那老道是你师弟，叫鲍玄明，我没说错吧？然，老匹夫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没说吗？没这个必要。你管我是什么人呢？咱们是动的是手，你就拿没来。好家伙，两口长剑对在一块儿，但见剑光缭绕，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也就二十几个回合，葛道爷一个没留神呐、让对方老者的长剑直刺心脏，噗着一宝剑给扎上。扑通，葛道爷仰面栽倒，是绝气身亡。李靖他呀，这才知道对面这老头并非等闲之辈，刚要拉宝剑过去给葛道爷报仇，后头鲍玄明急了，无量天尊，师兄啊，我给你报仇雪恨，拉剑跳过去，与你翻身钻天堰，拿宝剑过来，这一玩命，结果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！十几个回合就堪堪不及了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李靖一看不行，还得是我的，道爷，你往后退一退，交给我了。亚腾蛇剑过来，跟这老者斗在一处。鲍玄明利用这机会收宝剑，把师兄抱起来看看还有救没有，一看一点救也没有了。 报道爷的眼泪巴嗒巴嗒下来了。可打仗能不死人吗？就难过也没有用了，把尸体挪在旁边，等到事情结束之后再做处理。再抬头看，李靖的腾蛇剑上下翻飞，跟对面的老者打了个难解难分，一眨眼50回合还没分出胜负来。哎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那苦狼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。
哎呀，真热闹，还真热闹，要比看戏还好看呢。
李靖一听就知道是苦狼，心说：“我这孩子怎么这么顽皮呀？我让你回去看家，谁让你来的？你是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吗？有你在，给我找多少麻烦呢？”就听苦狼说话了：“李公子，您打着我说着啊。”我呀回去了，这么一琢磨，打仗没有不死人的，我真替你老人家担心呐。就这么的，我没闲着，找了几个小老道，下了山呢，买了口棺材。这棺材啊，给您准备好了，要死了完了呢，往里一躺正合适。说正合适，但还没试验过，也不知道合适不。我李公子，您能不能先不打，先躺到棺材里头试试？看合适不？不行，咱再去换。你说这缺德不缺德呀？把李靖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心说你怎么给我报丧啊？想到这儿，冷笑一声：“苦狼，恐怕这棺材我用不上啊，最好给这老头留着吧。”哎，真行，李公子您真是善心呐、啊，想得太周到了。您说的也对。最好给那老梆子留着，您能不能先不打喘喘气儿，让那老梆子躺下试试合适不？我看那个儿挺高，这棺材短点儿，好像差点似的。那老头一听，气得嘣嘣直蹦，心说没听说这儿打仗，那儿给准备棺材的，这小子太可恶了。用眼角余光一看，那站着像小孩似的。4尺多高，干巴巴的那么瘦，挺大的脑壳，挺小的小脸，斗鸡眉，小黄眼珠，小塔鼻子，翘鼻子头，小嘴，长得是面黄肌瘦，穿了身衣服是又肥又大，头顶上还梳个小辫儿。哼，这老头气得虚晃一宝剑，唰，冷不丁的跳到苦狼近前，是百剑便刺，完全出乎李靖的意料之外。李靖看不好，赶紧高声喊喝：“苦狼，快跑！”可正在这时，听苦狼惨叫了一声，